到家庭，那么就当然不是只有我家了，现在有差不多七八个家庭都开放，那就分成七八组，因为我们平常团契聚会人数就60个人到80个人，所以我们就分成七八组哈，七八组，然后每一组大概10个人左右，那么就第四个礼拜就分到不同家里面去，那这个是固定的，就是说这半年或者是这一年都固定，第四个礼拜就在这一家，那么这一家的这个家长就要去打电话约你这一组的人说好，现在下个礼拜是在我家聚会，欢迎你们来。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就把教会聚会跟家庭聚会这两个优点同时融在一起了。如果通通都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还是有限。所以在家庭聚会，像家庭聚会那一次，有一些平常不肯来教会的人，家庭聚会就一定来，还是一样，慕道友他就一定来。啊，那么在家庭聚会里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那通常家庭聚会，我们通常就是印一篇文章，大家一起读了以后，然后一起讨论。那这种通常家庭聚会就比较生活性一点的、实用性一点的题目啊。所以聚会内容安排是可以啊，考虑啊这些方式。各团契可以按照你们的需要哈，用你们的智慧去安排。我基本上来说，就是让他们在生活性的需要也可以啊得到满足，让他们查经的需要得到满足，福音的需要得到满足，或者是有一些是特别针对一些专题啊，一些重要的专题的了解。那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哈，每一次聚会，无论是查经聚会或者是有讲员的聚会，前面都安排一个人做见证，都请一个人做10分钟左右的见证，讲他啊生活上的，或者是啊刚刚决志信主啊得救的见证，或者讲他夫妻啊之间啊怎么解决一些问题啊的一些见证。我们现在每一次都有一个人做见证，10分钟到15分钟，我很多人都讲超过时间，哎，变30分钟就是了，哎，但是基本上每一次都排见证，你会发现，哎，好多见证啊！我们本来是说恐怕排不出来，现在是人满为患，就是都轮不上，又轮不上要讲，所以啊，其实你们可以每一次都排，那么有见证的话，大家也会去思想啊，会去经历，哎，所以这是很好的一种挑战。每一次都有见证。有一段时间是哈，我们慕道友的比例占得很高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啊，就原则上是我，但是有时候也是请别人呢，就每一次呢讲十分钟的叫做基要圣经名词解释，10分钟的圣经名词解释，比如说哈利路亚，恐怕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哈，那或者是阿们是什么意思哈，或者是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很多人不知道耶稣跟基督有什么不同，哎，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哈，耶稣基督到底耶稣跟基督是同一个字吗？还是不同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又叫耶稣又叫基督呢？啊，因为中文里面没有这个基督这个这样的词嘛，也不能按字面解释，什么叫耶稣基督，什么叫做耶和华啊？好，什么叫做会幕，什么叫做祭坛，什么叫做圣殿，就是一些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专有名词，对，还有天国永生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简单的名词解释。其实我建议各位，你们也可以考虑在你们团契友哈，特别是如果是慕道友的比例很高啊，可能有的人听过这个词但是一知半解啊，恩典这个字其实很多人也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那么各位就可以轮流安排说啊，请一些人来做专题啊，简单的名词解释，每一次都有，哎，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种基本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名词的教育。那这个可以参考圣经字典，中文也有圣经新词典，有一个工具书叫圣经新词典啊，香港天道书楼出的，这上下两册，这一本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本啊，就是对这圣经的名词的解释呢是非常好的一本。当然还有什么圣经神学词典啊，类似这一些参考书可以参考哈啊。所以聚会内容的安排就是这样啊，特别是慕道友多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像你们刚刚讲说你们团契不是慕道友多哈，你们是基督徒为主的，还是可以有见证，每一次排一个人做见证。每一次有这个名词解释，我觉得这些还是都可以有的。那如果慕道友已经渐渐信了主，那么名词解释就可以解释的稍微再深一点嘛，就解释像永生啊，像天国啊，像末世啊，那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等于把圣经里面的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些基本观念 啊，稍微做一点解释，这个对很多基督徒也很重要的，很需要的。比如说魔鬼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哦，真的，你只听说过嘛，哈，说魔鬼，魔鬼。好，那么魔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魔鬼是一个总称，就是所有这个邪灵势力的总头头，大元帅，还叫魔鬼啊，魔鬼。然后魔鬼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的哈，很多这些大小的巫鬼啊，什么这种小鬼。所以我们常常对魔鬼不知道啊，什么都讲魔鬼。好，魔鬼它是一个，就好像上帝是灵界的圣洁的灵的总称，那神之下还有天使啊，有这些东西这样。所以像这些名词，我是觉得都应该有人做一点解释跟说明。永生，很多人以前从来不知道永生是什么，都以为永生就是指来生，那就跟佛教的观念一样了嘛。事实上圣经讲永生跟来生的观念是不是只讲来生，意思永生哈。像这些都是可以各位可以考虑在团契聚会里面呢有一些教导，有一些教育。那甚至如果是基督徒多了啊，同工也比例也多了，那甚至这个名词还可以再多说一点，讲到比如说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神的旨意啊，或者是圣洁，就是一些重要的观念，就渐渐也有一点简单的教导。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就说现代的人，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人啊，可能不一定能够听得下这种长时间的讲道，所以呢你把这些名词用比较简单的生动的方式来表达，那当他观念上渐渐造就起来。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若是他四目道友，他在里面团契一年以后，他还不知道福音叫什么，天国是什么，救赎是什么，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救主跟主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你们这团契失职，就是说你们这团契没有好好的尽你们当尽的本分，对不对？好，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过了两年三年，那么这些最重要的基本观念，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神的旨意啊，什么叫顺服，那这些基本的观念也都不懂，那也是我们的失职啊，我们做执事的，我们做辅导的，做同工的，这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应该至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吧。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送到学校去，过了两年，那一些名词，一些英文的名词都不懂，那就表示这老师很差劲哦，对不对？这学校教育没有好好办，才会搞得我孩子去那边整天只是玩而已，对不对？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是一个教育的地方嘛，是一个属灵教育的地方。那么他来了两年三年，每个礼拜五来，每个礼拜天来，结果呢做了几十年基督徒还很多观念都弄不懂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考虑到我们在团契里面怎么来让他们能够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啊。好，这是主哎啊，
那说是这个圣经词汇词，
好，叫圣经新词典。圣经新词典，英文叫 New Bible Dictionary， 这些笔很干燥。New Bible Dictionary， 英文是 University Press 出的啊，中文是天道，香港的天道书楼出的。这各位在一般基督教书店可以买得到啊。各位晓得基督使者协会吗？在美国东岸的基督使者协会，他们有很齐全的书房。也可以邮购的哈，邮购，所以各位可以打电话去跟他们 order， 啊，就可以买到这些书，或者是西岸的话，就是洛杉矶也有好几个书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些书哈，台府中心书房那边也可以买到这些书，《圣经新词典》。如果你英文好的话，就看 New Bible Dictionary， 其实就很好。IVP， University Press。各位如果习惯看 internet 的话， internet 上面都有很多这些资料。好，这是聚会的内容哈，就是我们一个团契聚会的内容的安排哈，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安排啊聚会内容，让大家在灵性里面得到供应。那么一个健全的团契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呢？我们昨天已经提到要有领导，要有同工。那么领导哈，我刚刚这里所讲的领导，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团契要有人能够领导这个团契的方向。所以领导呢，比如像我们姊妹哈，我们这个姊妹她是教会里面的执事，她就是等于是教会的团契的领导者。那么领导者就是说你在领导这个团契走一个正常的方向，你要去照顾关心，看看这个团契现在的需要 啊，需要什么样的训练，需要什么样的讲员，需要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啊，怎样使这个团契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比如说像我讲过哈，从前在我家的时候，那时候都是慕道友，所以慕道友都是慕道友最重要就是信仰问题要能够得到解答嘛，啊，然后要有一些温暖啊，有能够建立友谊啊，在这边让他觉得喜欢来，有一个家的气氛。好，这是慕道友大概基本上的需要是这样。那等到我们一进入教会聚会了，哦，就发现，特别是过了几年以后，原来的慕道友都变基督徒了。大部分是基督徒了，那慕道友现在既然少了，就开始有造就的需要。所以这团契的领导者就要开始注意到，哎，团契现在的趋向、现在的需要、成员的结构有没有改变？那你要领导这整个团契的方向。所以像我刚刚讲了，等到慕道初信的基督徒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多重视查经，啊，重视这个啊，每一次有十分钟的这个专题圣经名词解释，主要就是让这些初信的人他能够得到一点基本的属灵的教育啊，能够对圣经有一点概念，这样就是啊有见证啊，让他们看到其他人信仰的见证。
那我们团契有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学校的一个团契，那就是而且我们人就是来来往往，三年就团契毕业就走，那很快就会有来临新的。
大学城或者是学校里面的团契的话，你们用比如说九月开始作为一个起点哈，作为 physical year 的开始哈。那么九月的头一个月，我就建议都是福音性的，就是你们的聚会都是福音性的，基督徒也主要用来支持这个福音性的聚会。然后渐渐过了，比如说到了十月以后，原则上还是要分两组。因为有些基督徒老是参加福音系呢，他就没有长进了，就说在圣经上这方面没有进步，所以原则上分两组，啊，一个福音组，一个是造就组。福音组的话呢，还是要有几个基督徒进来支持带领哈，跟照顾，啊，造就组的话就是为基督徒，这样的话，啊，原则上还是可能需要分成两组，啊，虽然只有20个人，啊，一组其实20个人太多，所以呢，才10个人左右其实是蛮理想的这样。好，那么。造就组的话就继续下去，福音组的话内容可能每一年还是重复啊，就是不断有新的内容。那么一个人一旦受洗以后，就把它升级了嘛哈，就升到造就组里面，那么就在造就组里面啊，造就组当中有一些人啊受到一些造就，回到福音组去侍奉，就这样，就用这个轮流的方式。好，所以领导就是要去注意这个整个方向啊，整个团契的方向啊，成员的结构啊。或者是像你们大学城的话呢，领导最好是教授，最好是学校的教授，基督徒教授。因为教授特别是他如果有 tenure， 就是有终身的教职的话，他就长期会在那边不会改变。那学生通常即使是同工也是2-3年就换一批，博士班也是4-5年就换一批。那教授的话就可以长期在那边做训练、做探访、做辅导、做牧养。其实一个基督徒教授在学校里面就等于一个牧师的角色啊，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教授来做领导。那我看见啊，几乎所有的大学团契能够长期的啊下去，也都是因为有基督徒教授在那里投入啊，而且不只是一位，如果能够有2-3位的话就更好啊。那么教会如果是教会的团契的话，就是教会有同工来负责；若是你们团契很不幸的没有领导的同工，那我们今天在座你们当中，你要成为教会里面的领导者，不是说你自己疯了，而是说你要扮演这个角色啊。你就是需要啊去注意观察整个团契的方向，需要什么资料，需要什么讲员，有什么培训聚会，那么就让大家可以去参加。那么刚刚说过，若是你们教会没有请讲员，或者你们啊教会的领导的长职们他们啊也没有很鼓励大家出去，那么各位要自己去找出路啊，对不对？你自己去搞有一些什么营会聚会，你要自己出去啊得到一些造就。或者是若是教会是愿意支持的话， 那么就跟教会申请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营会，请教会支持一部分理会，支持一部分报名会，然后呢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去参加，这样就说你们要去找一些resources。好，最近你们要带查经，你们缺少资料，那么就去问问说有什么其他的查经资料是好的，到 internet 上去找找看有什么查经资料你们可以使用。这样就是你做领导的就是要去注意关心整个团契的方向啊，有一个人啊来领导整个团契，那这个团契就可以正常的来发展。好，所以呢一个健全团契一定是有好的领导，然后有同工的配搭，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哈，有恩赐跟背景的同工来配搭。在信息方面，就信息方面刚刚讲过，慕道信啊，不为慕道友就要慕道性的信息，为造就性的，为同工的要有不同的信息。若是你们在信息方面觉得弱，觉得不够啊，得到的不够啊，因为可能像大学城或者一些偏远的地方啊，不能够得到信息，我刚刚讲过就去找书来，去找文章来，大家以复印一起看，或者去订书来，每一个一本大家一起读，这样的话呢来补你们在信息上的不足。或者像你们来这个聚会，你们听到这些磁带，对不对？听到这些录音带，其实就买一套录音带回去嘛，大家放着听，听了以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也可以补你们信息的不足。当然有一个讲员来当面讲，有 eye contact 当然是最好了。当然无论如何你们听录音带啊，至少也可以得到一些供应啊。哎，
现在用的是录像带，
录像带，好，
明星啊、
传
神、见证
等等，对对对，那些录像带也是很不错的哈，他们有啊、有一些基督教机构拍的一些录像带，那大部分是见证性的就是了哈，见证性啊，我现在也是很希望说能够发展哈，我也是在思想，也在跟一些人讨论，就是发展一些聚会用的录像带，就专门是为聚会的 VCD 啊，或者是。啊，或者是 videotape 哈、啊，但是呢是为聚会用，为那些没有讲员的地区，缺少讲员的地区。那录像带如果说一个讲员一个头从头讲到尾啊，比较枯燥嘛，所以稍微加一点变化了哈、啊。比如说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有地图啊，甚至有一点以色列的风景，然后啊也包括信息啊，这样的话让大家容易可以听啊。要了解那15分钟的30分钟一个 section， 这样我也是在思想说如果能够这样可能很好，大陆也很需要这样的东西。好好，所以这是属于信息这方面。那么在彼此的关系上，就是一个健全的团契呢，一定是大家有一个家庭的感觉，一定要有一个家庭的温暖的感觉，让他觉得每一个礼拜五或者每个礼拜六晚上哦，他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时间要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到去团契是、啊、好痛苦啊，又要去了，还是说哇哈哈啊，今天早上去起床就想到今天是礼拜五，真高兴哇，晚上又可以去团契了，应该有这种感受，让大家要去团契来教会的时候有这种家的感觉，温暖的感觉。那么关系上面哈，是附带也讲，就是很多人来团契，他有身心灵的需要，身体心灵。他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团契不要只有聚会，不要只办聚会，或者只是聊天，不要只有聊天。聊天当然满足心的需要了哈，或者是啊，大家讲说哪个地方买菜比较便宜啊，什么地方在大减价啦，这些也都很好，这些是身体方面的需要，但是不要只有这些东西。很多人来哈，他来的时候其实是心里面很痛苦的。夫妻正在吵架，孩子生病，或者是啊父母亲在国内啊遇到什么困难，因此呢啊我们在团契聚会，我刚刚讲关系上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有人特别去注意关怀工作，就注意彼此之间的关系哈。那通常团契里面要有一个同工，他是特别注意新来的人，特别注意有需要的人，特别注意那些啊软弱的人，需要祷告的人，要有一个人注意这种关系哈。那么他去注意了解了以后呢，就设法找一些 resources 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那特别其中有一个需要是需要祷告，需要为他祷告。因此呢我们常常这样做哈。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更容易，以前我们在家里面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说三个人一组，每一次聚会完都说三个人一组一起祷告。那慕道友不敢祷告的，对不对？慕道友通常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嘛，所以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那么就基督徒就说你有什么要祷告的啊？有的人开始的时候都说让我能够快乐祷告，为我健康祷告，其实很笼统啊。那等到渐渐比较了解了、信任了以后，他就会讲很 personal 的东西的， 会讲得很深入的东西哈，比如说他离婚啊，或者是他先生遗弃他啦，或者是他心里面有一些什么，一些什么 bitterness 啊，有些什么苦毒啊，有人会讲出来。好，他讲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为他祷告，就大家有爱心为他祷告，那或者是能够帮助他解决一步啊，就说实际上能够帮助他。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彼此的关系上，不要都是吃喝玩乐的这种关系哈，一定要真正在灵里面能够扶持帮助他，帮助他有能力能够属灵的征战这样。那若是你自己不会，你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带领人祷告，那么就请人来帮忙来祷告。所以我说你要找资源嘛，从教会里面找资源，就是有的时候教会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是会祷告，很会祷告，好，你就请他来参与，以后呢就说我们今天聚会完有谁需要祷告的来，我们有人帮你祷告。有时候是长职，有时候是牧师，有时候是一些年长的弟兄，或者是信主久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这样。有一次哈，我去一个台府教会，在 Cerritos， 就是从洛杉矶来的，知道哈 Cerritos 的台府教会，那是去他们的团契讲道了。讲完道以后呢，我发现他们的团契很特别啊。那个团契哈，聚会完了，好，结束祷告了，然后呢就说有谁要祷告的可以来，然后呢那个人就坐中间。就坐在中间啊，坐在中间那个椅子上，他坐着，那所以所有其他的人就围着他替他祷告，就替这个人祷告。然后要祷告的就一个一个来做吧，啊，比如说他可能是原来帮人祷告，现在说他也需要祷告，那么就坐下来，他就说我需要请为我哪一件事情祷告，他大家就开声哈，为他祷告。最后他们说来苏牧师也来坐着啊，所以我也去坐着，然后他们来替我祷告，因为我很印象很深。我本来都以为是我替人家祷告，那他们也来替我祷告。事实上，当然我也很需要祷告嘛，哈。那他们就大家轮流自己自愿的了，不是强迫的，就自愿来，那么为有需要的人祷告，这个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我就说这个关系上哈，应该建立这样的关系。各位其实你们在你们的团契里面也可以考虑，不是只有牧师才可以祷告的了，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都应该有代祷。都应该有代祷的职分，那教大家要学习，要愿意敞开，把个人的问题提出来，那么大家关心祷告，这当然要有一定的信任度了哈。但是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的风气的话，我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回顾我们团契里面那一些人，我都还记得当初的时候他是什么样。那当初他在提他的问题，提他的困难，我们觉得哇，这是天大的问题。现在成为我们团契的主席了，现在已经两三年之后他现在成为主席了神能够做奇妙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团契中应该能够看到这种改变，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神的能力。好，我这里提到多元媒体，也就是说一个健全的团契要用多元媒体。刚刚提过有录像带，对不对？有迎新啊、传神啊什么啊，他们的一些录像带可以用录像带作为这一次家庭聚会的内容，有时候可以放映那个录影带哈，现在设备都很齐全嘛，用单眼那个 projector 就可以放在大荧幕上，那大家可以看。好，用录音带，用文字材料，用不同的媒体有时候用诗歌的方式，那么用多元媒体来配合你们谈起聚会啊，不要通通都是只有从头讲到尾啊，是这样的一种讲道聚会，可以多元化的方式。另外呢，团契一定要有教会的支持。如果你们是一个教会团契，是属于一个教会的团契的话，你们要懂得申请跟教会保持联系。所谓教会意思就是说，比如像你们是学生团契、青年团契、大陆团契，教会的牧师哈，因为他太忙了，真的教会牧师，你看男女老少在布道、造就、培灵，通通都要照顾嘛，所以呢，他不可能说特别注意到你们这个团契，所以你们这个团契就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常常报告反映你们的情况，需要让他们关心你们啊。所以呢，你们要常常比如说在跟牧师们保持沟通，比如说你们有时候见到牧师，特别约时间告诉他说，我跟你报告一下我们团契的情况，这样让他对你们团契有一点了解，有一点关心。或者有时候呢，某一次机会说，请观察员来，请上级观察员来观察啊。比如说我们有迎新会的时候，好，请牧师啊，请教会里面的长职啊，请他们来参加这次的迎新会，让他实际体会了解说，这个团契是怎么样啊？特别是大陆团契， 因为大陆团契特别在一般华人教会里面，华人的牧师他可能台湾、香港、东南亚背景，他对大陆团契没有什么概念的，没有什么了解，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哈。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积极一点、主动一点的跟教会主动的跟教会建立关系，即使是像你们台湖教会的团契也是一样。牧师呢，你看他要照顾五六百人，所以呢，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好，我们团契现在怎么样，我们的代祷需要是什么，我们最近有一些什么新的发展，最近有什么人信主。或者呢，你们可以跟教会说，下个月或者有一次主日崇拜，我们团契来献诗，啊，或者是我们团契有一个人来做见证，这样让全教会的人对你们这个团契有一点了解，有一个关心，有一点认识，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跟教会之间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跟教会的领导阶层的人啊，保持一个好的沟通。这样的话呢，不是为了说啊得到什么支持，事实上呢是得到更多的祷告。那特别很多时候你们一个团契人力有限嘛，所以像我们那一个神州团契就是以大陆来的为主了，我们就常常说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提代祷事项给他们，好，那他们在祷告中无形当中就在关心啊。那像我们一年三次在教会主日崇拜献诗，当然我们唱的不如教会的诗班那么好啦，因为教会诗班都是正规训练的嘛哈啊，但是我们去唱诗，让他们看到哇，有这么多个。他们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大陆来的这个留学生，真的，他也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啊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他们因为有他们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生活圈子哈，所以要有机会让大家能够看到，能够知道啊这些同工的情况。这样就说你们要主动一点的，积极一点的跟教会建立关系，让教会了解认识，特别是新的比较新的事工，就要跟教会建立保持好的关系。好，这是健全的团契哈，通常包含这几个方面。好，第三个哈，接下来我们就看在一般的团契里面，那么最常发生哪一些问题？各位讲讲看好不好？你们在一般团契当中最常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同工不合，好，还有没有？有 conflict 哈啊，同工之间有冲突，好，还有没有？
聚会人数不稳定。
聚会人数的不稳定啊，聚会人数不稳定，好。
不顺服。
不顺服，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像说同工开同工会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定，然后像是有五个同工，三个同工同意的，两个同工表示坚决反对，那么根据少数的同工的意见，我还是做这件事，但是那个反对的同工说，哦，这个事情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不参加。
好，好，也是同工上不顺服，或者是这一方面的冲突哈。好，我想我们接下来就集中在谈同工之间的冲突，同工之间的配搭的问题哈。当我们一个团契要运行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那同工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同工关系如果不和睦，同工之间彼此之间有芥蒂有疙瘩，那么就会影响这个事工的进展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完，但是我们可以先讲一部分。所以呢，同工之间怎么样来配搭呢？当然第一个首先最基本的在观念上哈，我们首先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团契里面是在侍奉神啊，不是在侍奉人，也不是侍奉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时候为什么同工之间会有冲突呢？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困难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把自我表现出来啊，像那天陈敬惠牧师所讲的那个己，自我中心那个己在那里活动哈。那这个己呢是很狡猾的，他当然不会说我是为我自己了，我们都会说为主，但是心里面是为己，真正的原因是为己，就是求自我的表现，求我自己的意见要被接受啊，我以自我为中心，要别人听我的啊，一定要啊认为我的意见最好啊，认为我的意志一定要贯彻啊，我们很容易把己表现出来。那特别是在美国的环境当中，因为在美国的社会要生存，一定要奋斗，要积极啊，要表达自己 啊，你不能说我退让啊，忍耐，或者是啊我很消极，这样的话你在美国社会就没办法生存。所以呢，各位大家来到美国以后，传统中国那种什么温良恭俭让啊，那种那些东西呢，在美国就不太行得通啊，在美国就要积极，要主动，要甚至要夸大自己的成就。所以呢，整个这种文化，商业性的文化呢，就使得我们很容易在教会当中不知不觉也把这一种文化带到教会里面来啊。所以呢，那个老我、自我哈、自我的成分就很大啊，自我的表现特别的欲望的特别强啊，对自己呢过分的自信或者对自己的意见呢非常的重视。那这个是在商业界、在企业界，甚至在学校、在学术界里面，多少都需要这样哈。但是呢，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学习对付己，因为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抱负在那里做事，我们真是在侍奉神，不是在侍奉自己，也不是侍奉自己的理想和恩赐，不是在侍奉，是为了主。其实有很多冲突可以忍受，有很多意见可以退让，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要知道你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乡忍，乡忍为国”。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词？乡忍为国有一个词嘛，就是说大家彼此容忍嘛，因为为了国家的好处啊。中国古代不是有一个叫廉颇和蔺相如，各位听说过这个成语故事吗？廉颇跟蔺相如他们都是赵国吧，还是楚国的这重要的人物啦。廉颇是一个将军，蔺相如是一个外交家，像宰相这样。那么蔺相如呢，因为代表国家出去看讨论，跟秦国讨论，然后为国家争取利益，所以呢国王把他封为好像是上卿吧。那廉颇是留学打仗，那么也是被封为上卿。他就觉得说这个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蔺相如只会动口舌而已，他居然跟我同等地位，所以呢他说以后我见面要给他难看。所以呢他们的轿子哈，就是他们的轿子见面的时候呢，那廉颇的人就不让路，然后呢好像要压过他，蔺相如就让路。哇，那蔺相如的手下就很不满了，说你何必怕他呢，你们地位一样，你何必要怕他呢？他说我们两个人如果相争的话，那我们损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也是两败俱伤。那国家不能就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没有廉颇这样的将军，但是也不能没有我这样的外交家跟宰相。所以呢，如果我们两个人这样意气相争的话，那国家就一定灭亡，因为秦国那时候虎视眈眈的要并吞六国。所以他说我们为了国家忍耐，我忍他不是为了他，是为了国家，相忍为国。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相忍为什么？为主，为神的国啊，为神的国，为主，我们愿意忍耐。不是因为说这个人我怕了他了，啊，我们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彼此相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同工之间有争执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在服侍主。好，那么接下来同工遇到一些冲突，为什么会有冲突？遇到冲突啊，这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解决呢？我们明天在一起来分享。时间已经到了哈，到11点了。